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欢迎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代班主持人杨少宇。现在是5月26号晚上7:01，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最重要的新闻，也是歹戏拖棚了很多天的债务上限的谈判。那这个其实也不叫歹戏哦，因为它我与其说它是歹戏，我觉得它是政治长寿剧。那什么叫长寿剧呢？以前我们在台湾有很多长寿剧，就是永远演不完，就是那个人从海上跳下去悬崖，然后还可以活过来这样。那这个美国的政治长寿剧呢，就是这个债务上限。因为这个债务上限是美国在全世界独一无二为自己国家的债务设定上限，所以呢美国又很会花钱，那当然了就每隔一几年就会碰到债务上限，所以就会进行债务上限的谈判。然后这一场政治长寿剧呢就永无止境的演下去。好，那今天这个政治长寿剧演到哪里呢？今天最新的结果是这样子，就是拜登总统说债务上限的谈判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那他对这个达成协议感到很乐观。另外呢共和党的代表就是跟白宫谈判的这个共和党代表 McHenry 他说呢，他也同意拜登总统的这个乐观的说法，他说有希望达成协议，但是好，就共和党有但是哈，但是呢他认为关于税务等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共和党究竟有哪些要求，目前跟白宫还有旗舰。第一个是目前拜登总统有暗示说会同意的第一项，就是说共和党的要求是希望能够把 COVID-19 当时国会有通过了一个巨额的资金，那目前还有300亿美元还没有用，那共和党的代表希望能够把这个300亿美元没用到的 COVID-19 的资金退回来，就不要再放在那边再乱花了。那这个之前拜登总统已经有暗示他是同意的，倾向同意。好，这个是 小咖。那比较大咖的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共和党认为低收入户享用的 Medicaid 就是低收入户用的 Medicaid 跟 Medicare 不一样，这是 Medicaid。 那 Medicaid 呢共和党希望呢就是使用 Medicaid 的这些低收入户呢，他要求他们必须经过工作或者是工作的训练，主要是针对身体是健康没有小孩的这个成人，提出一个工作或工作训练的要求才能享受 Medicaid。 但是呢这一项拜登总统是不同意，因为他希望给不管是什么人，你工作不工作，反正 whatever， 他希望都能够提供保险，健康保险。但是这个共和党是认为低收入户的人，即便你是低收入户，但是呢你要身体健康，你又没小孩，你要工作才能享用。好，这是很大的旗舰，目前还没有解决。另外的一个旗舰呢就是关于粮食券。共和党也希望领，就是特别是针对50到55岁这个年龄群的人呢，要提出你要工作或者也是接受工作的培训才能去领粮食券。这个粮食券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吵，其实这个粮食券的问题已经吵很久了。我特别今天还把粮食券的这个资料找了一下就是粮食券的美国这个历史我觉得是蛮夸张的。我看了一下，在2001年粮食券的那个联邦支出呢是170亿，2001年就差不多是20几年前，23年前。然后这个数字呢到奥巴马政府开始从2008年执政之后呢，对于粮食券的就是领取非常的放松，所以到了2016年奥巴马结束他8年的执政，粮食券那一年的那个联邦政府的支出是 709亿。好，就是可以看到从2001年是170亿到2016年就将近是710亿，刚好反过来，一个是170亿到2016年变710亿。那在川普总统上任后呢，就是对粮食券这个过度放松，里面有很多细节我就不讲了。当时也是提出必须要工作，或者是你要接受工作的培训，表示你有想要就是你有这个意愿接受培训，你才能去领粮食券。所以粮食券在川普总统执政差不多2019年的时候，联邦的支出就下降到大约是600亿。好，那之后呢，2019年之后大家也知道，就是出现了 COVID-19， 那这个粮食券的支出就简直是垂直上升。然后到了去2021年吧，这个是2021年还2022年资料，就是已经到达了113个 billion， 这样是多好，1130亿。所以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支出。那这个期间呢，到今天就是这个债务上限呢，共和党又把这个提出来，他希望联邦可以在粮食券的发放上面克制一下。好，那这是这个拜登总统目前也是不同意的。那当然对于政府支出还有很多其他的期间，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说了哈。那我们就继续观察这个政治长寿剧继续演下去吧。那他一定会达成协议哈，这个是众所周知的，美国不可能让自己真的破，就是怎么讲，违约，这是他其实简单说哈，违约是不太存在的。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他就算钱不够了，他不能就是债务上他不能去借新的钱，但他旧的钱呢，他旧的债务他还是可以借新债还旧债，所以他原来的债务其实是不会违约的。那只是说有很多政府支出他是没有钱发放了。那个财政部长耶伦今天早上也有提出来啊，就说这个财政部的钱只能用到6月5号。好，这是今天这个财就是债务上限的这个巨码的比较新的情况。那今天股市呢是演出了一个很激情的演出哦，道琼是大涨328点啊，就是涨了 1%，S&P 500也是。那最激情的是 Nasdaq 今天涨了 2%。那其中呢半导体股费城半导体呢就是更夸张，涨了 6%。那主要的罗素2000之前虽然就是有一点不就是没有说像其他 Nasdaq 那么夸张，但是今天罗素2000小型股也上涨了 1%、哦、全部都上扬。那最让人就是觉得很夸张的是 Marvell 哈，这个大家应该全都知道， Marvell 今天上涨了 32%。这比这个礼拜四昨天 NVIDIA 上涨 25% 还更夸张，今天 Marvell 上涨了 32%， Marvell 的股价来到每股65元。昨天 NVIDIA 上涨了 25%， 它的市值就已经增加了2000亿美元，所以它 NVIDIA 在上涨之后的总市值已经接近1兆。这个是我昨天看到 NVIDIA 大涨我就已经觉得有点傻眼，因为以前像我看到这种单日个股上涨 20% 啊 30%， 以前都是小型股，就是譬如说罗素2000这种小型股，因为它的体量小，弹跳就高低就是幅度会大。但是像 NVIDIA 跟 Marvell 这种全值就算是很大的全值股竟然可以这样子上涨，我真的是傻眼。然后我今天看到 Marvell 上涨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好像是二月吧，我还跟一个朋友几个朋友我们去 Marvell 吃饭，就是有同事有朋友在那边上班，然后请我们去他们那个 Marvell 丰盛的午餐，就是他们公司提供员工很好的午餐，然后 价格也 很非常物美价廉。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看 Marvel 的环境，都觉得哇，这个公司真好。然后但是呢，那时候 Marvel 那个朋友呢跟我说啊，他希望 Marvel 的股价要是能够再多涨一点就好了。然后那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做过的工作呢，只要他做了然后他离职，只要他离职后公司就会大涨。然后那时候 Marvel 的朋友还说啊，那你要不要来 Marvel， 然后你赶快离职就是大家都希望，他很希望 Marvel 股价大涨。那我今天看到 Marvel 股价大涨呢，我就想起我这个朋友那时候说的话，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心花怒放哦。那但是呢，我这个大型全职股的这样的激情演出，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警讯哦。对我来讲，我本人哈，因为我真的很少看到大型全职股这样一天大涨这么多，我以前真的只有看小型股这样比较多这种情况。好，那今天这个在就是债务上限谈判传出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之后呢，也带动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标的改变哈。我这边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对，还有一个我先讲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PCE， 这个叫做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就是也算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另外一种哈，这是联准会比较看重的。它跟 CPI 的差别呢，就是 CPI 它就是，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好了，就是牛肉，这个月四月份牛肉跟去年四月份牛肉价格差别是多少，那它就算出一个 CPI 的增幅。那 PCE 呢，这个物价的指标呢，它是有替代性的。譬如说我今天我觉得牛肉太贵，我就说啊，那我吃鸡肉好了，就说我会选择替代性的，然后最后还是看我这个人他的总支出在每个项目上的总支出的差别。那今天这个报告出来呢，四月份的 PCE 的年增率是 4.4%， 扣掉食品跟能源的核心 PCE 年增率是 4.7%。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以前就是核心 PCE 扣掉之后，因为在去年下半年就是那时候能源价格就是大涨的时候，核心 PCE 的年增率都是就是扣掉能源之后的是小于PCE。 但是现在呢，核心 PCE 是年增率 4.7%， 还高于就是 PCE 的总体年增率 4.4%。 所以可以看得出能源哈已经不是现在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力了。那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表现在石油价格的部分。等一下会再请我们的分析师 Max 来谈谈这部分。那这个月增率的 PCE 环比四月份比三月增加了 0.4%。 所以这个呢也可以看出来，目前就是实体经济的实质利率，实质利率怎么说呢，就是目前联准会的非方瑞联邦基金利率呢是 5.25%， 那扣掉了核心 PCE 4.7% 的话是正值的 0.55%， 就是说目前联准会的官方利率已经高于目前的核心 PCE 了。好，那这是今天比较重要的财经新闻，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来进行下面的节目。
我觉得我来看看斯考申教授，听他讲一下，能够真正的去看一下美国建国先父们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个精髓在哪里，然后希望我们尽量的能做一些事情能让美国回归正途。对现在的美国我觉得挺失望。
之所以想听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社会问题真的特别多，现在就是你车停旧金山都会担心被窗户砸，就觉得慢慢越变越差了，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有什么办法再改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斯考孙教授讲的比较好，
因为现在我觉得美国在像一颗陨落的星星一样，但是斯考特教授有很多想法，我觉得是可以拯救美国的。
这个美国基本价值我觉得非常符合真正的人性的价值吧。
希望之声邀请著名宪法学者保罗斯考森教授进行线上演讲《美国的奇迹》， 为您厘清美国300年来深刻的教育和文化变迁，了解美国立国原则、挽救价值观走偏的孩子。线上讲座时间5月27号，本周六上午10点。报名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欢迎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代班主持人杨少宇。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就是我刚才还没有提到几个重要的指标，好，我现在再补上去，就是今天的那个殖利率的变化。因为今天在国债上限的谈判传出了好消息之后呢，就是本来一个月期的国库券的殖利率之前已经破6%了，那今天在就是传出这种表面上的好消息，这是我认为表面上好消息之后呢，这个一个月的国库券的殖利率就降温了，目前是已经降到 5.5%。 那这个也反映在10月跟三个月期的殖利率的落差上。不过呢，我们现在先来谈谈今天的热门股好了。那我们邀请很厉害的那个财经操盘手 Max 到我们线上。 Max 你好。
你好。
Max， 今天哈，我这个是我另外插进来的一个新的，我之前没有跟你先 align 好，不过我觉得你很厉害，所以我就直接问你好了。今天有一个就是Marvell 啊，这个 Marvell 公司呢，昨天是 Nvidia 大涨 24% 嘛， 25%， 今天 Marvell 又大涨了32%。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就是你对于费城半导体这个指数，或者是像这样的 Marvell 股市股价的看法呢？你怎么看
Marvell 这样 spell 它的有没有代号？
Marvell 的代号是，我看一下，give me one second， MRVL
MRDL，
yeah yeah，
这个是一家公司吗？
对，它是一家做就是半导体的公司，然后它今天也是大涨，然后它的 CEO 说呢，也是反正现在所有的公司呢都在搭那个人工智能的题材，那今天它的 CEO 在财报里面说呢，这个 AI 为Marvell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所以一下它的股票呢就暴涨了。那现在每股是来到65块，你怎么看它这家公司目前的股价的情况呢？其实我很少谈个股，但难得我可以跟那个 Max 对话，所以我就抓住你来谈一下Marvell， 你怎么看？
因为 我基本上也是看数据的，因为不是什么股票，几千只股票我也没有每次追了，这个 Marvell 我是有看过吧的，那我看Marvell 啊，现在是65.5块美元哦，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它半年、一年内其实也是看涨的，因为它其实 它最大的涨幅 32% 来自今天，就一天内的。
对，
所以我看它长期也是看涨啊，但是如果你要做投资的话，这个要注意那个它的阻力大概在89左右，大概在80块左右，80到90左右。
你说阻力的价格吗？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是投资的话要注意这个位置。
你说
当然如果你是它就是说它到这个位置的话它是有一个阻力，如果你有投资的话。
哦，你说的阻力是压力区的那个阻力。 OK OK，
大概照样，因为现在是65块嘛，65块5毛1嘛，也就是说如果万一虽然它是看涨的，但是它到了大概80以上这个位置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哦，对啊，80以上就是在之前在2022年那时候年初的时候的一个算是相对的高点了嘛，哈。
2021年12月大概是89块啊，这个位置。
Okay， 嗯
哼，好。在之前就要注意了。
好，那这个 Max 的建议给对于这个 AI 充满了憧憬的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哈，那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风险哦，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风险哈。那我们在这边就
因为它从那个位置89块左右，它就一路下滑到36块。
对，
对，在2023年1月的时候，所以这边才最近就往回冲啊，就是今天一天。所以它其实是这个位置要注意的，因为它这个上升它不是很稳步的上升，它突然间上升。
对，它今天是跳空上涨。好，那个我们再回来看一个就是我想要看的是请 Max 帮我们看看原物料的部分哦，因为在目前就是刚才在节目前半段呢，我有提到就是目前的美国实质利率已经是转正了，不管是实体经济的实质利率或者是金融的实质利率哈，都转正，然后所以最近呢这一段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想大概有快要几个礼拜了，那原物料都是下跌，就是因为实质利率转正的时候呢对于原物料来讲都是非常大的压力。那那个 Max 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就是特别是黄金吧，我觉得黄金是一个可以一个蛮值得注意的一个兼具金融属性的一个指标的，你可以看看黄金的部分吗？黄金这个原物料的走向，现在黄金我今天看是已经跌到之前已经跌破2000的关卡，那今天是收在1946，你怎么看黄金的发展呢？
黄金长期也是看涨的了，也还是看涨的，只是讲你在短期内可能你就要注意了，因为它这边已经涨到了它的顶峰了，所以涨到它顶峰它就往回调了，所以那天它涨到顶峰过后就往回调，所以这个要注意了。但是长期来说，我觉得黄金还是看涨的。
啊，真的吗？
我看这里数据还是看涨，所以短期内就很难讲了，它会来回震荡。
你说的长期是大概，譬如说在时间
10年以上、5年以上、5年以上、10年以上啊，这个是我讲的长期的。黄金一般我看是要看10年以上的。
Okay，
所以如果你因为它来到接近2000以上的位置的时候它就往下调，它在2020年的时候来到差不多2000以上的位置的时候它就往回调到1600，大概1700以下，然后在差不多来到接近2000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又再往回调，也来到1600左右，所以它就在这个位置来回震荡了，在过去的五年。
所以，
你看10年期也是差不多这样子了，它接近1900以上的位置的时候，它就往回调。
所以黄金这样看来，就是从二零 2020年以来就是差不多2000就是它的一个关卡这样讲吧，然后你就说它就是在2000到1000看1600之间，
短期内是这样子啊，短期内是这样，因为长期来说有通货膨胀，
对，
所以货币会贬值嘛，货币贬值的话黄金就相对起了，所以那个是长期的啊，十年以上。
是的，是的，这个好，我还有看过一个报告，但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了。就是那个报告更夸张，它是从就是美国脱离金本位，就是1971年，就是那时候黄金差不多之前那时候还挂钩的时候，是一盎司可以换35块美元嘛，所以长期黄金确实是可以保持价值，对，那时候是35，那到现在是从2000跌落1900，我们就觉得哎，就开始兴奋，不能说兴奋了，就开始激动起来了。可是如果把时间放长，确实黄金是看涨的，因为信用货币确实是一直在通膨。然后对，然后这个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要问 Max 呢？因为其实在上一次实体经济的应该说是金融的那个 Tips 的金融的实质利率转正，由负转正，因为那时候是2014年吧，2014年那时候联准会停止 QE， 就是停止 QE。 那时候呢黄金也是从我看那时候从1700就跌到2012年，1700跌到最低到2014年那时候是1100吧，1100，这是我看的是月线周线，
多了1100以下，跌到1000，
对，所以就是在实质利率由负转正的时候呢，就是对于商品，特别是像黄金这种金融属性特别强的商品是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就诚如 Max 刚才讲的，就是所有的信用货币有通膨的问题，所以黄金长期还是看好。好，那我们现在 Max 再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今天另外一个也是最近也是承受很大压力的，我们要看什么？我们来看农产品可以吗？你可以看小麦吗？我知道农产
小麦，
对，会太跳动，我没有先跟你事先瞧过，就是小麦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最近其实之前的农产品在去年特别是俄乌战争的时候，农产品都是还蛮抗跌的，因为那时候俄乌战争大家就说世界粮仓的乌克兰有农产品出口的问题，所以农产品去年还都算夯。但是呢我特别有注意到这几周农产品的价格跌得很惨，我们就选小麦可以吗？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小麦吧。
小麦啊，我们看美国的了，
好啊，好啊，
它的那个期货价
可以
OK。如果你叫，也或者是你有特别想看的，你就告诉我你的代号，我就查一查。
它叫 ZW， 就是 CBOT 的，它的代码是 ZW。
ZW。
嗯哼。
OK， 我看一下。
好。那在那个 Max 在看的时候呢，我就再饶舌一下哈。就是最近呢，我为什么要请 Max 帮我们看原物料？因为当那个实质利率转正的时候，从过去历史看出来，就是对于原物料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时间够，等一下再请 Max 帮我们再看其他的。Max， 你现在 OK 了吗？你现在看得到小麦的？
看它短期内在一年内它是看跌的。
一年内看跌。
一年内是看跌的，但长期它还是看涨啊。OK， 长期看涨，它大最高价来到差不多1000，接近1200。
Uh-huh.
然后它就往
哇，它现在已经腰斩了，它现在才6100多，对吧？
600
哦。哦，6200对对，600，对。
啊，千，它来到1200，2022年5月来到1200过后就跌。跌到600左右。
所以如果有投资农产品商品的人，其实像有的人他可能不是投资期货啦，有的人我知道他们是买 ETF 或是投资一些农产品的 就是那种 ETF 也 含原物料也含那些食品的公司，所以这个呢就给对于 这些东西以前被视为 defensive， 就是在衰退的时候具有防御性的这样的一个商品或者是股票或者是金融产品，那现在在这个金融环境下呢，刚才 Max 也给了我们一些看法哈。那 Max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最后一个几分钟，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石油吗？美国清原油。
美国清原油。
美国清原油相对于其他的原物料跌幅看起来是比较没有比较抗跌吧？我觉得因为这些 OPEC 也不是省油的灯，你可以看一下吗？你觉得你的看法是？
我看它在，如果是油的话，在短期内它基本上是来回震荡了，在一年内它是下跌的，是看跌的， 但是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五年内也是看涨
的。OK， 非常好，谢谢 Max。那听众朋友，这些意见呢就仅供您参考，那我们在这边呢再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再来谈更多精彩的话题。
通货膨胀加剧，能源价格飙涨，是时候为你的房子安装太阳能屋顶了。
为啥呀？
加州阳光充足，太阳能屋顶可以大量发电，不仅可供家庭日常使用，还能为电动车提供能源，经济环保。现在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安装新型太阳能屋顶，比安装太阳能板更便宜，更方便维修。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提供免费估价，零首付，分期付款，还有 30% 退税，50年质量担保，
这么划算，我也要去安一个。
屋顶安装就找 West Shore Roofing， 31年安装经验，工艺完善，品质优良，是众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指定的安装厂家，工人经过专业培训，防疫措施严格。现在就预约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华人经理泰瑞正，408-221-7763，408-221-7763。
遗产规划的核心是挑选合适的信托管理人，如何挑选？您是否应该答应亲朋好友的要求，成为他们的信托管理人呢？下周三5月24号晚上7点半，欢迎参加瑞城律师事务所 Michael 李和李小薇律师主办的线上遗产信托讲座。短信报名至650-678-6666，650-678-6666，678-6666。听说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头一次听说车辆事务所。
对，美湾专业车辆事务所，服务全方位。经营汽车、摩托车买卖、维修保养、保险、寄卖、租车、拖车、SMOG 检测，还提供车辆相关法规咨询和资讯。美湾车辆事务所 McBay Auto， 伴您驾驭未来之路。地址：圣科西北4街，电话650-759-5951，650-759-5951。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欢迎回来，理财有道，我是代班主持人杨少宇。现在是时间是7点35分，很多朋友可能在路上哦，接下来是一个 long weekend， 那在路上听广播的时候，我们刚好趁着机会来谈一谈您现在正开的汽车。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资深保险理财经纪 Linda 叶到我们节目中来谈一谈汽车保险。 Linda 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哎，我超喜欢 Linda 的，因为她真的是无所不知啊。我觉得我有时候没跟她耳烂问题，她随便丢一个问题她都可以答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汽车保险。 Linda 你要先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汽车保险有好几个区块吧，那我们现在谈一个就是一定要保的第三责任险。
对，这个是加州政府规定的，你必须要保车上。对，
然后它有两种嘛，一个是 bodily injury， 一个是 property damage 哈。
对，就是比方说一个是把人给撞伤了，把对方人给撞伤了，还有就是把对方的车或者很不幸撞到电线杆呐、啊，撞到哦，反正我客人撞什么的都有，对，或把人家篱笆给撞坏了，对，或者也有撞到消防栓的，对，所以这些就属于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哎，我之前以为只是撞到别人的车才叫 property damage，、嗯、所以你叫到撞到别人的篱笆撞坏了，他的篱笆的损坏也叫，
对，
也在
也是保险公司保。
哦、也在
这一块，就是看你的保额多少了。
哦，好，哦，也在这一块，就是 property damage 这一块。
对
，OK， 好，那这个这个东西呢，我其实很想问 Linda 的，就是哈，因为像我自己以前在那个保 umbrella， 就是雨伞险的时候呢，那个雨伞险它就特别对于我自己就是的那个第三责任险汽车的部分，它有一些要求啊。
对，有很多保险公司现在都越来越严了。以前你可能有的保险公司，它就是说你保25万或者50万，那你去买一个 umbrella， it's OK。但是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它要求你的车子的第三方责任险要保到50万，就是说保一个人是50万，整个车祸也是50万，它的要求会更多，因为 umbrella 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嘛，对不对？
对，
那100万可能300块钱左右，200多块，300块钱。那保险公司他不会就是说啊，那很多人就说、啊、那我把车子的liability 第三方责任险调低一点，我买一个大一点的 umbrella。 其实保险你很聪明，保险公司也很聪明，你懂我意思吗？他不会让你去来占这个便宜、就是
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umbrella 哈， umbrella
就是伞险，中文他们叫雨伞险。
对，这个 umbrella 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请那个 Linda 再给我们更多的分析啊、哦，那今天我们这个部分就不详说哈，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来谈汽车保险。但是我那时候确实有发现，哇，这个其实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我其实本来汽车保险没有保到那么够，然后那时候我去保那个雨伞险的时候，哎，我就因为他的要求又把我重新我的汽车保险又重新加高那个保额，然后才能保雨伞险，确实是这样子。
对
对。好好，然后这个是第三责任险的部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区块啊，就是 uninsured motorist， 这个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
Yeah， 这一块的话，很多人像我有的客人，他就保单给我看了，他说我不保这个，我说你为什么不保这个东西？他说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在保单里边占的比例，保费来讲比例非常的小，其实很不是一点点钱啊，不多。但这个是什么呢？它一个是 body injury， 一个是你的 property， 就是说万一别人把你撞伤了，他没有保险，前提是他没有保险，或者我们能够证明他没有保险，那保险公司就会按保单上面的 uninsured motorist body injury 这个 coverage 来赔偿你，就比方说5万也好，10万也好，30万也好，就按这个上面来走。那还有就是说他把你人撞伤，当然把你的车也撞坏了，嗯嗯，对不对？那这一项的呢保险公司也会 cover， 所以这一项其实是应该要留着的。但是如果就是说你的比方说你的车是很旧的一辆车，你没有买 collision 的 car 碰撞险，但是别人没有保险把你的车撞坏了，所以你这一项的话，你有这一项保险公司会赔到上限3500块，即使你没有碰撞险。
哦，这样子吗？
对，所以这个好处是，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一点点钱，但是给你一个保障。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被人撞了逃之夭夭了，对不对？那希望就是有保险来理赔，那万一对方那路上还是有一些
没有，有
对
有
他们可能是他车子是偷来的，或者他撞了他就跑掉了，对不对？那他如果能证明没有保险的话，那保险公司会按保单。上次我一个客人就是他那个是连环车祸，就他在第一辆车，然后第二辆车那个撞他了，第三辆车撞到第二辆，第二辆撞到他我那个客人的那辆车，第一辆他在第一步，所以呢那保险公司第二步他 suppose 就是说应该是后面他撞他的那部保险公司要赔他，对不对？因为他车撞坏了， 但是呢那个保险公司他就说啊，后面第三个人他没有保险，他们不赔我们，我们也不赔你。
哦，
对，他那你知道保险公司他就很能少付就少付。后来他把那个保单给我看了以后，我说你有这一项你就跟他讲。后来是我帮他打电话给爹撞他的那个保险公司，我说这个保单上有这一项你就应该要赔，所以他没话说就赔了3500块。
哎，那我你这样讲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有身体受伤被那种 uninsured 的就是没有保险的驾驶人给撞到然后有受伤哈，那如果受伤，如果假设好今天保单上的保额，我不知道好像是举一个例，那像我自己另外还有健康保险，我这个健康保险是不是也可以 cover 我？
对，是可以 cover， 但是保险那个是额外的吗？
哦，
对
，OK OK OK， 好，这样我懂了，这是额外的，好好好，好，今天我有。因为做节目我也受益，谢谢琳达。
没问题，其实上次有一个我有一个那个律师他告诉我一个 case， 就是那个人没有保险把那个对方给撞死了，刚好他保单上有这一项，而且他还买的蛮大的，他买的蛮高的，所以保险公司赔了很多钱。对，
所以这个是两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保险的项目。再来哈，我想就是请琳达跟我们分享就是全险。你觉得我再倒带第三责任险，因为我刚好我自己最近我两个礼拜内才买了一辆新车、哦 uh-huh. 然后我就发现哎，为什么我第三责任险新车会那么高，我觉得很讶异，几乎是我旧车的两倍。你有发现过这种情况吗？
其实那个就是说车子就是说其实保险公司它是按你的车子就是你的 VIN number 输进去以后嘛，它会系统里面会出来你是什么样的车，所以它每辆车他们都有一个现在都大数据库，所以他们能算出这辆车的
出事率
或者维修成本。像比方说 Tesla 维修成本就会很高，对不对？就相比别的车来讲了、我不是说你 Tesla 买 Tesla 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相对来讲它会成本会，因为它指定的那个修车行。还有呢就是那你有的车它是不是容易出车祸，对、就是、
那所以跑车就会比较高咯。
对跑车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有
大家喜欢耍帅，
对耍帅飙车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说你的出事几率就会，如果是很年轻20出头那个小孩子然后再开一辆跑车，那如果爸妈付钱的话那你就掏腰包吧。
这都是大数据，他们知道谁会比较会出车祸，还有哪个车比较容易出车。
对，
好，那我们再回来谈那个全险的部分。所以这样看起来哦，就是像买新车其实你就会建议大家其实还要把保险的部分也要考虑进去了，对不对？就是你买新车的时候你那个
对，就是你要就说在就看你的就是说你的承受能力啦，就是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当然是很高兴，但如果保费突然又很高，对每个月你要付车贷款然后再加车保费，如果是觉得你负担很重的话，那你也许真的应该考虑一下。但是就是说好在就是说一般保险经纪你把那个车的那个 VIN number 给保险经纪，然后保险经纪帮你算一下，哎，这辆车如果你买的话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我常常有客人来问，哎呀琳达我要买这辆车你帮我算一下保费，我买了一个新的 Tesla 我准备买这个型号，我说好你把 VIN number 给我我帮你算一下，那他心里就有数，就是说哦我会有多少的成本在里边。
对，那这样现在大家可能要好好算一下，因为我今天也才因为做节目嘛，特别刚好我们也谈到就是短期利率上升哈，就是一个月期国库券的那个殖利率才从6%稍微降下来一点，然后我就很好奇现在车贷，因为我最近才买车，我也很好奇车，虽然我没有去申请车贷哈，我是跟我自己的 401k 借，我还借得很贵，我 401k 的利息是9%，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车贷的那个利息多少，我进去看哇。真的不便宜耶，6%+大部分啦哈。所以就是 Linda 的建议很好，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有考虑要买新车的话， 确实要把你要保的保险可能会负担的保险费率要算进去，所以新车的全险会肯定是高吧，对不对？
对，因为你这样想嘛，你手上有一辆车，它的价值是两万，对不对？万一你的车撞坏了，保险公司就赔你两万，因为保险公司赔的是市场价值，对不对？那你买了一辆，比方说买了一辆奔驰，你的那个价值是十万的，比方说哈，那你这辆车如果撞毁的话，保险公司要赔你十万的车，
所以他就是看你买车的车的价值。
所以你的你会看到你，如果你让那个经纪人帮你报价的话，你会看到你的责任险是多少，然后你的碰撞险是多少，其实很大一块是在碰撞险上面，因为保险公司他要承担很多，他的风险也很高。
嗯哼，
对，
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有好多好多问题我还要请教 Linda， 不过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再请 Linda 给我们解答疑惑。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好消息，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隆重推出全新开发区特价优惠，两大园区交通方便，提供墓园殡仪一条龙完善服务，永久维修和保养。新开发区风水佳，环境好，是安息先人的完美选择。目前多种优惠价格供选择，详情请电650-550-8800 650-550-8800。
听说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头一次听说车辆事务所。
对，北湾专业车辆事务所服务全方位，经营汽车、摩托车买卖、维修保养、保险、寄卖、租车、拖车、 SMOG 检测，还提供车辆相关法规咨询和资讯。北湾车辆事务所 MacBay Auto， 伴您驾驭未来之路。地址圣科西北四街，电话650-759-5951 650-759-5951。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欢迎回来理财有道，现在我们为您访问的是资深保险理财经纪林大业。那今天我们谈的是汽车保险。我觉得对湾区的朋友来讲呢，其实有一个叫做切肤之痛哈，就是玻璃被砸，然后
很多
哇，这个已经是很夸张了，就是我太多朋友就是玻璃被砸，有的是被砸了之后里面的那个 notebook 被偷。那林大，关于这个玻璃被砸在汽车保险里是全险有 cover 到嘛，对吧？
就是 comprehensive 那一项，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不买碰撞险，但他如果买 comprehensive 的话，综合，中文应该叫综合保险吧，综合险那一项的话，你的玻璃也是会有保到的。那综合保险里面就是车子被偷啊，或者车子被树倒下来砸到了，或者好多年前那个San Jose 机场不是进水吗，很多 车都进水了，那个都属于 comprehensive， 所以 那一项有保的话你都有保。
哦，所以
就看你的自付额是多少。
哦哦哦，这样自付额就是 deductible、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所以如果 deductible 高的话，其实你那一项的保费会可以比较低，对吧？
其实 comprehensive 的话它保费高，就是说自付额比方说500跟750，其实保费上没有差多少钱，只差很少很少钱、但是在 collision 就碰撞险上面 会差蛮多的。所以你那个有 comprehensive 就是有综合险的话，你可以就是说万一玻璃有被砸到，或者没有被砸到，或者 开车的时候有小石头会飞过来把你
车
子、哎、
我有
被
对
啊被卡了
一个石头 K 我
对,
对
如果你不注意那个裂缝会越裂越长那就要换玻璃了那就在这一项那有的保险公司它会专门有一项是玻璃险
哦就是有的是分开的
对有的它就是你有买综合险它会带一个玻璃险、
哦、
那有的它就是没有玻璃险所以就看你的那个保单的内容你可以去听众如果不清楚这一方面的话可以看一下拿你的保单出来看一下或者问一下你的经纪人对、哦保险这一项就是说玻璃险这一项其实在湾区真的蛮重要的所以有的客人他车因为蛮旧了他其实不需要保那个碰撞险因为车也没多少钱了嘛那我都会建议我说你买一个 comprehensive 加一个玻璃险因为这边砸玻璃的太多了我自己都被砸过一次然后
每次你是在哪里被砸
在圣荷西、
啊、
然后一过了 weekend 然后三番四有的客人就会打电话来他说、哎、我的玻璃也被砸了反正过了一个周末就会有很多砸玻璃的
哦，对因为我要就是谈这个砸玻璃呢我特别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好事我就把那个加州因为我知道现在加州的那个犯罪率真的是惊人反映在我们市民小民身上是玻璃被砸所以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加州监狱犯人的数量我还特别找了这个加州政府、哦、给我一个数字我从2010年查到今年4月底、哦、就是我把每年底的关就是加州监狱关犯人的数量跟下一年做比较然后在过去呢正常期间呢就是每年大概就是减少几千人这样就是过去差不多2013-2014吧这个然后在那个 Proposition 47通过后那一年就大减已经减少就是减少了犯人数减少了6100多人啊、哦就是那个 Proposition 47就是说你那个抢不能说抢啊就偷说偷嘛也不是抢反正就说1000块以下呢你就是不是重罪然后其实导致现在根本就是警察都不管所以之前好像是上个月吧那个旧金山的 HOFU 啊 Nordstrom 都关门了哈但是呢这个数字呢到了2020年就出现一个戏剧化的变化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2020年呢加州监狱少了28000名犯人好这是历史新高哈就是少应该说历史新低了应该这样讲就是少了将近3万名犯人所以这些犯人呢就是现在跑到街上来就来砸玻璃然后呢这个数字到了去年也很奇怪又在原来的那个犯人的数量上又再减少了14000人所以这样加起来我看这个加州监狱少了三万五千人对差不多好所以这个砸玻璃我觉得很可怕哦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停在哪里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去一个韩国商场然后我的车是还没有被砸但是就在我们那个餐厅的正门口就有辆就我们吃到一半然后那个就有人跑来问我说你们车是不是被砸叫我们出去看结果不是我们车就在餐厅正门口玻璃就被砸所以
现在是蛮猖獗的我一个客人他就是在那个华人的商场嘛那个是很热闹的而且是中午他就只去办一个事就进去拿一个东西然后店里拿个东西就是而且是 lunch time中午吃饭的时间他那个后面后车门那个三角那个玻璃其实那玻璃是砸掉然后他们把那个后排那个椅子放下来把里边的东西后备箱东西给偷走了
哇塞
对就是在那么就是而且是光天化日而且是中午那么多人因为在疫情那是疫情之前那个商场就中午吃饭是很多人的、
哦、
就能发生这种事情那个简直是太恐怖了所以就说车里就是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车里不要放任何东西你连个空的纸袋都不要放在里边你的衣服也不要放在里边就是你离开的时候你最好里边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或者你就把窗户摇下来我一个客人他很把他说你要就不用砸我了我把窗户摇下来你怎么看都可以
这方法不错
然后就是说你的，你就是说离开的时候，就是说不要离开车，然后再去把东西放到后备箱，就会有人会看到，那个其实是很危险，他会砸你的那个小三角玻璃，把你后备箱东西偷走。所以就是说，就是说你离开车子最好就是说你上车之前把放的东西先放好，然后离开车你就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就走，就是不要在后备箱再去把你的什么包包啊什么电脑啊放到后备箱去，那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对，要么你就带走，像我通常电脑我去外面吃饭我的电脑都是随手，我都不放车里，我连后备箱都不放。
哎，你这倒提醒我，我就有个朋友他就是去也是吃个饭，然后把电脑放在 notebook 放在那个 trunk 里面，他以为这样很安全，就后来就被偷了，然后玻璃也被砸了。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现在这些砸玻璃都有个很厉害的技术，他们用一种机器然后就可以测，
对，他们有红外看你的电脑，所以你的电脑
红外线
他能，如果你的，因为很多我们的电脑都是 hibernation 嘛，没有真正的关机，
对对对，
所以你要把它 shut down 他才没有那种信号。
那
现在那些，现在我们这边是高科技，所以那些犯罪他们也高科技，他们有的那种，我们现在很多钥匙是那种红外的嘛，就哒哒一下就可以开车，他们都有那种技术。
那手机呢，它也可以测到？
手机也能测到。所以你最好东西不要放在车子里边，最好就是拿走跟着你走就好了，这样是最安全的。
好好，
不要制造犯罪机会。
好，所以大家除了知道汽车保险之外，今天 Linda 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怎样让你的汽车不会引起犯罪分子的注意。好，那今天很感谢 Linda 到我们节目中，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长周末。
谢谢。
我忘了讲你的电话。